欢迎来到真理之声播客节目，这个节目是由 Truth to Wellness Ministry 制作。在这个节目里，我们要从一个不一样的角度向你介绍圣经和基督，带你走进一个属灵的世界。
我们的节目在每个星期二和星期五更新，
欢迎你的收听和关注。
你好，我是马军，在今天的节目跟大家分享约翰福音五章三十到四十七节的经文。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已经看到了整段经文都围绕着耶稣声称自己是神的儿子，与神同等而展开。就像第十八节所指出的，宗教领袖们明白耶稣的主张，并因此想要杀死他。在第十九到四十七节是耶稣的辩护，证明他的主张是真实的。首先是第十九到二十九节中，我们看到耶稣声称我是神的儿子，只做他看到天父所做的事，天父爱他，将万事都指示他，他有权柄使死人复活，赐人生命，正如天父所能做的，所有的审判都是天父赋予他的，信他的人将获得永生。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将继续学习约翰福音第五章，看看耶稣为自己是神的儿子所做的辩护的其余部分。仅仅声称自己是神的儿子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其他人来见证这一说法的真实性。我们将看到四个不同的见证人来证实耶稣的说法。首先在三十到三十二节中，我们从他之前的论证过渡到他见证人的介绍，我们还发现了耶稣对天父谦卑顺服。经文是这么说的，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我若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不真。在前面的经文中，耶稣一直在谈论神赋予他执行审判的职责，因为他是人子，而审判包括复活时的最终审判。耶稣将审判谁行善谁作恶，并承担相应的后果。在第三十节中，耶稣说这将是一个公正的审判，因为这不是基于他自己的倡议或意愿，而是基于天父的。同样，耶稣为自己所做的见证也并非仅以自己为基础，这样的证词在法庭上是站不住脚的，必须有合作的见证。耶稣在约翰福音八章十四到十八节中再次提出了同样的观点，耶稣的主张是真实的，因为这些主张不是来自于他自己，而是来自于天父，而天父也为这些主张的真实性做见证。耶稣对于他人和自己的判断是基于他对天父旨意的顺服。这个论点又回到了第十七和十九节中耶稣最初的主张，即耶稣只是在做父的工作。那么在本章的其余部分，耶稣介绍了见证人为他的主张所做的见证。在三十三到三十五节当中是讲的是约翰的见证，耶稣向他们指出的第一个见证就是施洗约翰的见证。经文是这么说的，另有一位给我做见证，我也知道他给我做的见证是真的，你们曾差人到约翰那里，他为真理做过见证，其实我所受的见证不是从人来的，然而我说这些话为要叫你们得救。约翰是点着的明灯，你们情愿暂时喜欢他的光。那么与耶稣交谈的这些犹太人非常清楚约翰的事工和关于耶稣的见证，他们甚至愿意暂时接受约翰的传道。有许多人出去看约翰，听约翰讲道。马太福音三章五节描述了这一点，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都出来见他。约翰的到来带来了一些希望，已经有四百多年没有先知了，也许约翰就是以利亚，也许就是弥赛亚本人。人们燃起了希望，罗马的压迫可能会被赶走，以色列的荣耀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重现。但约翰来了，他宣讲悔罪，包括宗教领袖的罪，他们很快对他就产生了敌意。这里使用的动词过去式表明约翰不在场。回想一下，几个月前耶稣回到加利利的原因之一就是希律王逮捕了约翰，并把他关进了监狱。他们首先为约翰的光辉欢欣鼓舞了很短的时间，因为很快他们就因为 约翰的光辉所带来的暴露而退缩了。耶稣向他们介绍了约翰的见证，但正如耶稣在第34节中指出的那样，约翰实际上与耶稣证明自己的主张无关。耶稣不需要也不接受人的见证，人不是好的见证人，因为他们经常撒谎，他们很容易被欺骗。我们大多数人对近年来媒体报道的法庭案件都很熟悉，因此自己也能意识到这一点。耶稣指出的约翰的见证是为了让他的听众受益，他希望他们得救，这是他们自己听见过的见证，他们仍然可以听从。约翰指出耶稣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在第36节中，耶稣提出了他的第二个见证，经文是这么说的：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因为父交给我要成就的事就是我所做的事，这便见证我是父所差来的。那么耶稣所做的见证比约翰的更伟大，因为我们知道人的见证的弱点，还因为这些见证的性质只有神才能做到。我们必须要记住，在我们看来神奇的事情并不一定是神所做的。撒旦是一个骗子，他有很大的能力做出在我们看起来是神迹的事情。耶稣甚至警告我们说，因为假基督和假先知将要兴起，显大神迹奇事，甚至要误导选民。耶稣所行的神迹中没有丝毫的花巧，没有药水，没有乳液，很多时候耶稣甚至不接触被治愈的人，这些都是靠他话语的力量完成的。耶稣把水变成了酒，甚至连壶都没有碰。耶稣在逾越节期间所行的神迹使尼哥底母相信，拉比，我们知道你是从神来的教师，因为神若不与他同在，没有人能行你所行的神迹。耶稣在加百农只用了简单的发音就治好了王室官员的儿子，而当时耶稣正在大约16英里外的迦拿。毕士大的那个人已经病了38年，但耶稣命令他起来，他立刻就痊愈了。这些神迹都需要神的直接干预，他见证了耶稣是父神所派来的。那么37到38节是父亲的见证，第三个见证就是父神自己。经文是这么说的：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过见证，你们从来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也没有看见他的形象，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因为他所差来的你们不信。那么当然耶稣一直有天父的见证，但具体的事件发生在耶稣受洗时，当时天开了，神的灵像鸽子一样降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些犹太宗教领袖把自己放在审判耶稣的位置上，好像只有他们才能代表神说话，但实际情况是这些人从未听到过神的声音，也从未见过神，而耶稣听过也见过，他们没有理由对耶稣做出这样的判断。耶稣更加尖锐地指出，他们没有神的话语在里面，他们自称是神律法的遵守者和教师，但他们却拒绝了神派来的这一位。当一个人或一个团体不相信圣经中的耶稣时，他们也不会相信圣经，他们会歪曲圣经以迎合他们想要的东西。如果你自己不了解圣经，那么你就会被这些人引入歧途。那么接下来39到47节讲的是圣经的见证。耶稣提出了第四个见证是圣经本身，经文是这么说的：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他们的经文里有神的话语，但他们对经文的理解却颠倒了，以至于他们真的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就像耶利米时代的上一代人认为他们不会受到伤害，因为神的圣殿就在他们中间一样。宗教领袖们有一个共同的信念，许多普通人也是如此，那就是救赎来自于神的话语本身。他们把圣经当作一本能带来生命的秘密书籍，而不是神关于如何赐予生命的传达。耶稣非常直接地告诉他们，圣经为他们自己做了见证，旧约的信息就是耶稣基督，但他们迷失在传递信息的工具中，忘记了传递信息的目的。这就好比你去机场接国王的使者，但当他到达时，你只顾着看飞机和检查飞机，却忘记了使者。他们非常勤奋地研读圣经，却忽略了其中的信息。由于忽视了神在圣经中给他们的信息， 当耶稣降临时，他们没有认出他就是弥赛亚，因此不愿意到他那里去接受生命。他们不愿意来，他们有信心也有能力，但耶稣不符合他们的要求，他们拒绝了耶稣，因此不愿意。耶稣在第41到44节中继续指出，尽管他们自称虔诚，但实际上他们对神的事情毫无兴趣。耶稣也在第41到44节中把自己与他们做了对比，经文是这么说的，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但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信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这些犹太宗教领袖关心的是别人对他们的看法，而不是神对他们的看法。当然，这些人给其他人施加了很大的压力，迫使他们顺从。在约翰福音第七章中，我们会发现，尽管有些人对耶稣很有好感，但没有人愿意公开为他说话，因为他们害怕犹太人。但是不管他们会受到怎样的压力去顺从，问题还是要归结到我们对神的真正信仰上。如果神真的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我们就会站出来为他说话，不管别人如何回应，也不管他们会对我们做什么。我们必须记住，耶稣在约翰福音16章33节中警告我们，在这世上你们必有苦难，但要欢喜，因为我已经胜了世界。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中对此直言不讳，事实上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人都要受逼迫。请记住，耶稣在马太福音5章10到12节的登山宝训中告诉我们，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说各样不好的话，你们就有福了。你们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他们逼迫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也是这样，害怕别人会怎样想或怎样做，永远都不应该阻止我们为基督而活，为他大声疾呼。但是这些犹太人并不是因为恐惧而拒绝耶稣，不愿意来到他的面前，而是因为渴望。我们的经文说，他们彼此接受荣耀，而没有寻求从独一的神而来的荣耀。他们想得到别人的赞美，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接待奉自己的名来的人，却不接待耶稣的原因。耶稣不受宗教精英的欢迎，他奉天父的名而来，像约翰一样，甚至呼吁他们悔改。当他不得不清除圣殿里的商人和兑换银钱的人时，就已经揭露了他们的虚伪。宗教精英们让神的祷告之家变成了贼窝。然而，历史表明，耶稣关于他们的预言已经多次应验。使徒行传5章36、37节中提到了加利利的提乌达和犹大。在132年到135年出现了一个叫巴科奇巴的人，拉比阿基巴，甚至根据民数记将其称为雅各之星。从那以后又出现了许多这样的人。就在几年前，还有人被称为弥撒亚，但他死在了纽约。在我们对这些人过于苛刻之前，我们也要先好好看看自己，看看自己是不是那么容易做出同样的行为。无论我们身处在哪个圈子，我们都会从精英那里了解我们应该接受和拒绝什么。即使在基督教派圈子也是如此，我们经常发现一些牧师倾向于接受或拒绝他们最喜欢的圣经老师或教授所说的话。在许多教派教会中，人们基本上倾向于重复牧师所说的任何话。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要做比里亚人，用圣经查验牧师所说的话。我们都应该寻求神的赞美，这就需要神在圣经中的信息来管理我们。耶稣不求人的赞美，因为他爱神，我们也应该如此。这些犹太人却恰恰相反，他们寻求人的赞美，却不爱神。这些人的希望在于他们对圣经的研究，他们认为遵守摩西律法就能获得永生，他们操纵律法，以至于自欺欺人地认为他们遵守了律法。在第45到47节中，耶稣攻击了他们的错误希望，经文是这么说的，不要想我在父面前要告你们，有一位告你们的，就是你们所仰赖的摩西，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 你们若不信他的书，怎能信我的话呢？事实上，尽管他们声称自己是摩西的追随者，但他们并不相信或遵循摩西所写的内容。摩西在他的著作中处处指出了弥赛亚的到来，耶稣是女人的后裔，会伤蛇的头，他是亚伯拉罕和以撒的后裔，地上万国将因他得福，他是示罗，是从犹大一脉应许而来的统治者，他永远不会失去权杖，即统治者的杖。耶稣是雅各的明星，是从以色列升起的权杖，他是生命记第十八章中的伟大先知，神会兴起他，以他的名义说话，不听的人将受到神的审判。还有所有的那些逾越节的羔羊和利未人的献祭，都是为了预表耶稣最后的赎罪祭，以及摩西在旷野举起蛇，他们把希望寄托在摩西的著作上，但这些著作却会因为他们不相信摩西和弥赛亚而谴责他们。如果他们不相信摩西的著作，又怎么会相信耶稣告诉他们的话呢？最后的现实是，他们只相信符合他们自己创造的宗教体系的东西，他们只相信自己想相信的东西。尽管这是一个悲剧，但今天仍有许多人对耶稣做出同样的反应。这些人甚至常常自称是基督徒，他们建立了自己的体系，拒绝不符合自己体系的东西。他们有圣经，有些人甚至勤奋地研读圣经，但他们并不理会其中的信息。耶稣自称与父神同等，因为他是神子。他用四位见证人的见证来支持这一说法。施洗约翰，他的作为，父神和圣经。我们可以相信这些见证和耶稣的主张，从而获得永生。我们也可以拒绝这些见证和主张，继续在耶稣的定罪之下。但是要注意，我们对耶稣的任何信仰都是真实的，不要像这些犹太人和其他许多人一样。提多书一章十六节说，他们自称认识神，却用行为否认神，是可憎恶的，是悖逆的，是无用的。那么你的生活方式将证明你真正相信的是什么。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到四十七节的经文。谢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这里是真理之声播客节目。真理之声是 Truth to Wellness Ministry 旗下的一个节目，由 Truth to Wellness Ministry 制作和播出。如果你有什么想跟我们分享，请给我们发电子邮件，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truthtowellness@gmail.com。 你也可以直接去我们的网站 www.truthtowellness.com 浏览更多的信息。下次节目再见。All the colors of the rainbow.